川普同约旦国王会面，将聚焦加沙问题。巴沙尔成其子，叙利亚用两军事基地同俄要人。印度短期内不解除中国投资禁令，不相信中共。台湾准备增加入口美国天然气，下周官员赴美。黎清德接见非洲国家斯威士兰副总理，扶持合作。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2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1号川普在白宫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举行会谈，并讨论了加沙问题。阿卜杜拉赞扬川普，并宣布将接收2000名巴勒斯坦细路。以色列赞成川普决定，准备彻底清除哈马斯。川普此前曾提出清理加沙的计划，并敦促约旦和埃及从加沙接收更多的巴勒斯坦人。如果两国不同意，美国可能会停止向他们提供援助。川普和阿卜杜拉会面时表示，美国有权接管加沙，我们将保留它，确保和平，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我们会拥有加沙，我们不必买，没什么好买的。这个是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地区，我们要接管它，守住它，珍惜它，最终等它运转起来，为中东人民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它将为中东人民服务，但我认为它可能是一颗钻石。本月较早时，川普表示，巴勒斯坦人本应该有机会过上幸福、安全和自由的生活。美国将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开发团队合作，缓慢而谨慎地开始建设地球上同类项目中最大、最壮观的项目之一。该地区将实现稳定，不需要美国士兵，但是建议很快遭到阿拉伯世界的反对。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亦不赞成此举。不过11号阿卜杜拉表示，我们必须等待，看看埃及对加沙的计划。我真心相信，尽管中东面临诸多挑战，但我终于看到了一位能够带领我们走向终点，为整个地区带来稳定、和平和繁荣的人。川普表示，可以同约旦达成协议，亦可以同埃及达成协议，但是埃及总统西西推迟了访美之旅。另外，川普10号表示，除非哈马斯本周末前释放所有剩余人质，否则加沙停火协议将在星期六结束。如果哈马斯星期六中午12点前不释放所有剩余的人质，地狱就要来了。哈马斯会明白我的意思，他们试图扮演硬汉，但等我们看看谁才是硬汉。最终决定权在以色列手上，以色列可以推翻我的决定。当日哈马斯声明说，我们拒绝川普关于以重建为借口将我们的人民驱逐出加沙地带的言论，川普计划不会成功。这个将面临巴勒斯坦、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统一反对立场，拒绝所有驱逐计划。我们强调，违反承诺的一方是占领者，他们应该对任何复杂局势或延误负责。随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其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表示支持川普的决定，并已正式终止和哈马斯的协议。如果哈马斯星期六12点前不释放人质，停火将结束，军队将恢复激烈战斗，直到哈马斯最终被击败。而美国这次亦将参与其中，为该地区局势升级做好准备。据 CAN 新闻社报道，以军已经取消了加沙部队所有士兵的休假，这个表明以色列当局正在为战争重启做准备。以军表示将增加对加沙地区的增援，以应对各种情况。以色列财长斯莫特里奇明确表态，如果哈马斯不释放所有人，将不会有电、水、燃料或援助，只有烈火与硫磺。以色列财长萨尔则告诉欧盟大使，我们亦为哈马斯可能袭击以色列做好了准备。哈马斯内部消息人士说，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各地留下了语音识别设备，哈马斯高级官员已接到指示， 断开手机通讯并寻找藏身之处。有人讲笑话，科技行动二即将来到。胡塞领导人话，我们的手已经放在扳机上，如果以色列敌人再次对加沙地带发起攻击，我们准备立即对他们采取升级行动。但是网友认为以色列会将他们送回石器时代。另外，对于哈马斯，胡塞的大佬伊朗，川普对霍士表示，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有两种办法可以阻止他们，用炸弹或一张书面文件。我认为伊朗非常担心、害怕，而且好想达成协议，他们的防御基本已经不复存在，我好想同他们达成协议，不用轰炸他们。伊朗声称同美国谈判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并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正式抗议。网友们讲笑话，川普不会假装邪恶不存在，亦不会畏惧邪恶。如果伊朗在星期六中午12点之前不遵守规定，川普会将伊朗炸回石器时代。叙利亚过渡政府国防部长卡斯拉近日接受美媒采访话，俄罗斯或能够保留在该国的空军和海军基地，如果俄罗斯愿意拿出叙利亚想要的嘢。卡斯拉话，当巴沙尔决定前往俄罗斯时，肯定想不到我们能够同俄罗斯达成协议。上个月底，叙利亚已对俄方提出要追究巴沙尔责任的问题，虽然俄罗斯曾全力支持巴沙尔，但是政治中没有永远的敌人。现在美国在叙利亚东北部的军事部署正在讨论阶段。时评人唐正远认为，普京交出巴沙尔，理论上讲，从普京他自身的利益角度上来讲，他其实是有可能存在的，以及他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巴沙尔对普京来讲其实可以视为他手上的一张牌，一个筹码。其实巴沙尔他对普京本人来讲已经没有多大的利用价值。俄乌停战的谈判之后，不排除在那个时候普京可能为了进一步改善关系，他可能会将巴沙尔拿去交换他对这几个基地的使用权。对俄罗斯来讲，巴沙尔的价值正在衰减，而这两个基地就价值重要。海军基地将削弱对欧洲的影响力，空军基地是俄军进入非洲和中东的中转站。据11号最新消息，北韩又向俄罗斯战场派出第二批士兵。同日，南韩国防部的报告估计，自去年以来，北韩已经向俄罗斯提供了200门远程火炮，而且会继续增援。唐正远说，但是在现阶段，普京因为他在战场上其实是处于僵持的状态，国力已经空虚，他迫切的需要北韩、伊朗等等这些盟友对他的支持。所以如果说他在现阶段就将巴沙尔交出去的话，有可能会影响到他在盟友中的声誉问题，因为盟友可能会怀疑说，你今日可以将巴沙尔出卖，听日你就可以将我们出卖。所以这个对普京的战略利益，对他的声誉其实是严重不利的。在现阶段，普京他可能不太会直接就将巴沙尔交出去。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马克斯亚兰11号表示，预计印度不会很快解除对中共投资的限制，因为这个需要双方的理解和互惠互利。这个不是一个会立即看到结果的事情，因为双方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不过印度已经启动与中共的对话，讨论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问题。去年，习近平在金砖会议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有分析认为这次集贸会背后，北京对印度做出巨大让步。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我想原因之一亦是习近平在党内受到了一些挑战，他的权力受到了削弱，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经济的困境现在应该是非常严重，我认为很有可能已经进入了大萧条。这样对中共来讲，他急于将这些中国公司扩张到海外，通过在海外的那些投资来实现经济的成长。但是印度 因为自从上次中印的边境冲突以来，一直在限制中国的投资，还有中印之间对印度来讲有巨大的贸易逆差，所以他对中共实际上是不相信的。川普上任可能向全世界施加关税，印度在这种情况下更不太可能容忍中国的巨大的贸易逆差，亦不太相信中共，不相信中共，所以亦不会很快地放松对中国投资的限制。这意味着中印之间的这种经济关系近期看来不会有任何改善的迹象。星期二，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准备增加入口美国的天然气。台湾经济部在星期一声明，考虑到航线比较短、运输路线分散等因素，台湾的中油公司确实对美国阿拉斯加天然气非常感兴趣。台湾大部分能源供应依赖入口，目前约 10% 来自美国。本月初，台湾已经宣布将启动多项措施，包括在美国设立台湾投资贸易中心，并协助台商将部分生产线转移到美国设厂。外界认为，尽管川普的关税措施并未直接针对台湾，但可能还是会波及台湾企业在这些地区的投资，而台湾企业因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性，尤其是作为高科技产品，比如半导体晶片和电子零件的供应商，可能会间接受到波及。川普最近说要对台湾等地生产的晶片征收100%的税。台湾经济部长郭智辉在上星期六表示，将派副手前往美国讨论此事。上个星期正值石破茂赴美会见川普，称日本将投资美国1兆美元加强合作。媒体人此版明夫认为，台湾的处境同日本相似，台湾在美国政界拥有不少友好人士，比如国务卿卢比奥等人。此外，台湾所处的地理位置绝对是抗中的最前线，将来有很多可以同美国配合的地方，台湾或者应该更多的向美国强调这一点。而且同日本比，台湾在财政上可能更加充裕，日本对美国的成功经验，台湾或者可以借鉴。11号下午，台湾总统赖清德在总统府接见了斯威士兰王国副总理扎杜利。赖总统感谢斯威士兰一直支持台湾，以及两国在农业、教育、医疗等领域的紧密合作。两国友谊已经超过半个世纪，期待两国未来继续互相扶持。在致辞中，赖总统回顾了扎杜利过去在外交部长任内的努力，他的关怀和亲民形象深得国民的喜爱。赖总统亦表示，两国最具规模的合作就是协助斯威士兰建设战略储油槽的项目，未来或有更多领域的深入合作。扎杜利回应，斯威士兰将始终持续和台湾站在一起，支持台湾捍卫国家主权。斯威士兰是唯一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与台湾的外交关系相当密切，这个同两国之间的长期友谊有关。该国仍然由国王主导，是非洲唯一一个仍然维持君主制的国家，而且被视为其君主制较稳定。尽管中共政府强烈反对台湾与其他国家正式建交，斯威士兰始终坚持与台湾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并在国际场合发声，力挺台湾的主权和国际地位。斯威士兰在外交政策上对中共持保留态度。在2023年6月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是唯一一个婉拒参加的非洲国家。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